欢迎回到一月四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何时召开的谣言，从去年九月一直传到现在，至今遥遥无期。观察人士翘首以待，党内也议论纷纷。有分析人士将这种诡异的局面和四十年前十一届三中全会延期举行的情形相比，认为这显示习近平在党内无法达成共识，也预示着党内外的反对意见可能形成一股力量，威胁习近平至高无上的地位。那么四中全会难产可能是由哪些因素造成？习近平最近连番致辞讲话有哪些值得注意的表态？我们今天来分析一下这个话题。那么首先请陈伯公先生来跟我们分析一下，您自己认为造成四中全会难产的最根本的原因是什么？尤其是为什么有分析人士把目前这种状态和四十年前十一届三中全会延迟召开的情景相比较？
首先，2018年中共的中央全会出现了非正常的状况。在年初连续举行了两次中央全会，二中全会和三中全会。本来三中全会应该在年底举行，而四中全会应该在2019年的年底举行。那么之所以举行二中全会、三中全会连续举行，是习近平要强行修宪，这个叫做什么"霸王硬上弓"。当时这个修宪通过这个取消国家主席任期制，既不是二中全会的产品，也不是三中全会的决议，而是习近平的习家军强行在中间选了个日期，在二中全会、三中全会之间，在二月份做了一份文件，但署名却落款错落成一月份，就是当时我说了一句话，叫做绑架中央委员会。之后经过二中全会、三中全会在两会上强行修宪，这个事情是党内造成重大的震动，成了这个习近平执政的一个分水岭和转折点。习近平的声望是由盛转衰，权力由强转弱，表面上强化，在民间是他的名望重跌，在党内是不受欢迎，党心关心全失尽失，靠习家军强行执政，习家军在地方上拥有多数，地方首长和这个在这中央委员会政治局里面拥有60%的多数，强行执政。说这次三中全会、二中全会连续举行是不正常，四中全会为什么这个应该在2019年举行，保在2018年呢？因为二中全会、三中全会已经搞了，那么还有一个要谈经济的四中全会，就应该谈法治和金融的就应该在这个年底举行。所以说四中全会在十月份就传出风声，但是拖到说十一月，后来又拖到中美贸易谈判之后，又拖到这个习近平跟川普见面之后，但一直没有召开。事实上是发生了激烈的这个路线斗争和权力斗争，高层的分歧，关起门来这种纷争、这种争议啊，是远超外界的想象，以至于有些会议都不能够拿笔记录，不准带水杯，不准带笔带纸，不准挂横幅。所以这个刚才主持人提到是否跟当时的三中全会相比较，有两个可以比较，跟毛泽东时代毛泽东导致了大跃进大饥荒之后的这个中央全会的比较，还有跟华克峰时代受到邓小平的威胁比较。习近平介于中间，他没有毛泽东那么强，他没有华克峰这么弱，他介于中间。毛泽东是要受到党内同僚的批评和清算，但毛泽东凭借他的独裁反而把其他人打倒，通过所谓民主生活把彭德怀给打倒。然后华克峰是被政治老人所罢黜去排挤，习近平介于中间，他本来要被政治老人或者其他人所罢免，但他比华克峰强，掌握了很多这个军情这个特务啊，或者是这个监控系统，所以他强行罢位，但他又没有毛泽东那么强，他又不能把别的人全打倒，因此他就在这个改革开放前夕说了一句话，叫做反腐取得压倒性态势，就暗示不要反腐了，我不反腐了，我不搞高层反腐，我不搞党内反腐了，可以吧？你们不要再搞我了，我也不搞你们。所以现在中共党内成拉锯战，这就是四中全会难产的背景。
好的，魏必洲先生，我们知道四中全会没有按照外界预期在去年十一月召开的时候呢，曾经有分析人士认为习近平团队呢是希望看到美国中期选举的结果之后再制定这个对美的策略。那么在 G20 特席会之后呢，又有人分析说呢，习近平做出重大的让步，避免了美国对中国的这个敌对政策的升级，从而也暂时稳固了他自己的权力。你认为美中贸易战和这个四中全会不断推迟有没有一些关系？
对，这个当然
有关系了，我觉得这个关系还蛮大的。而且从一开始啊，这个中共团队基本上对美国就误算，这误算真的是全方面的误算的灾难啊。第一个对川普本人的误算，那么这个对川普本身的这个个性也好，或者这个决策模式也好，或者他周围的人也好，他根本是完全没有理解、没有了解到的误算，而且变成是这个见招拆招的这个做法，没有一贯性的做法。第二个，他如果把这个整个观念啊，把整个这个对美国跟中经贸之间，把它压在所谓去年十一月这个其中选举的话，又是一个大错。为什么呢？如果十一月选举就像现在一样，昨天、今天这个刚刚看到这个《纽约时报》这个头版，你可以看得出来就是什么？就是波鲁西当上这个众院议长，昨天这个众院议会选举改选，最后这个波鲁西民主党的 这个当选的众院那个议长，彭罗西是何许人也？是对中国、对中共最具有人权批评的最高的声音，等于可以说是在美国国会里头对中国恶劣人权的批评的最佳代表。那么这样子的人现在主持这个国会的这个众院，觉得对中国经贸会有好处吗？如果他的认为是说我们要等到川普赢或输来决定经贸的这个美中经贸的走法的话，这显然又是误算了。如果川普赢的话，那么啊川普就有更大的力量加入这个预算；如果川普输，就像现在，然后变成这个波洛西主导众院的话，那么这个攻势只会加强，不会减少。所以在这方面来讲，如果说都是要等待这个所谓选举最后结果来做的话，那显然是误算了。也因为在这种情况下，12月1号这个选举，这个习近平就愿意做一个大的让步，因为他知道他两边的宝都压空了，所以他愿意做一个重大的让步，说我回去研讨一下，我检讨一下，那么今年的1月1号你暂时先不要把25%的关税加上来，可不可以？好吧，那川普说我给你个压力，给你个时间，我们来看。所以现在我们看到的是中国在这方面不断的这个加码，等于是这个快马加鞭的做这个事情。这个事情怎么可能在一个月之内，过去搞了几十年没有搞定，你居然在一个月之内你就要把这个所有的条款全部做好，而且你该让步都要让步，不管在这个汽车也好，或者在金融制造也好，外资放宽也好，智慧财产权也好，或者技术转移也好，这些所有的地方你在一个月之内你要做出让步，简直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看得出来这又是一个很大很大的问题，因此这个问题没有办法决定，它没有办法对美国经贸问题决定，因为这个决定之后涉及到后面所有这些党太子红二代三二代这个所有这个利益链的分配，比如你管农业我管渔业，你管金融我管这个东西，你管石油，这一大串的这个东西都没有好好去了解去分析，这里头一定造成很大的这个分歧跟这个，甚至本身就这个经贸这一面来讲，那么同时如果在这一方面如果产生的这种所谓副作用，意思说对于这个习近平这样子的这个决策模式，那么对于中国这个本身民主这个政治改革，这到底是个什么意义呢？如果你这样做下去的话，都是这样子搞的话，那中国的这个未来的政治跟经济发展怎么可能会有健康的前途呢？所以在这方面来讲，我相信这个地方面卡在了，所以这个四中全会卡在这边。但话又说回来，因为这些问题如果纯粹从经贸问题解决的话，它可以在两次的这个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做一个大致性的解决，但是这里头所产生出来的政治效果跟政治上的这种纷争跟议论，它显然不可能靠两次中央经济会议可以这个经济工作会议可以解决掉的，这也是为什么四中全会到现在一直卡都出不来的原因。
嗯，好的，夏平教授，您的看法是什么？四中全会搞不定的原因？
对，我认为了，刚才魏必洲先生讲的呢，有非常大的一个道理，在于，中国的发展呢，它作为一个，考虑14亿人口的发展呢，有它的主体的利益了，不是看着就是外国的就是指指点点来进行的。但是问题是，中国共产党呢，那么尤其是习近平目前呢，为了一党的利益，为了个人的权利利益了，其实呢，不断的呢，在跟各国了做这种所谓的妥协让步，妥协让步了，其实呢是应该根据中国人的利益。根据中国人的长期的自由民主发展和中国人的富裕发展呢来制定的，那么跟其他国家合作，而不是在就是说跟国家发生冲突的情况下被动的进行各种让步，而这种让步呢又没有经过中国的思想界和中国的人大最高权力机构经过中国人民的这个讨论和参与和决定，那么这当然是会伤害中国人的利益的。那么另外我们知道中国共产党开会的一个基本的一个逻辑就是说，我们有重大的决策了，那么我们呢就开始有团结的胜利的大会就可以召开了。那么现在他没有团结胜利的大会，就是他没办法做出决策。那么这是中共呢就是在内部权力斗争呢，那么陷入一个就是焦灼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表现。另外呢我们可以看出啊，就说在目前的情况下，为什么那个19届四中全会应该召开？因为就是说19届四中全会如果能召开，能够对中国的内政外交和中美的这些危机呢，那么提出一个系统的方略和思考。而且明年呢，就今年了，3月份呢又有两会的召开，这样的话呢可以通过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系统，然后进入到全国的两会的这个执政系统，能够给中国呢一个全方位的检讨和制定出一个周全的未来的走向蓝图，那么我认为这是非常必要的。如果中共现在连这个自己的那个全会都没法搞定的话呢，我真的担心未来中国的路呢恐怕是没办法那个找清楚。
嗯，好的，陈伯公先生，我们知道习近平在他这个新年致辞里面哈，一方面是谈这个改革的大门会越开越大，一方面呢又谈要自力更生，很多人认为呢这个发出了矛盾的信息，也显示呢他自己好像是真的是在政策方面也没有一个固定的方向，那么您的解读是什么？
这个改革开放是邓小平的提法，自力更生是毛泽东的提法，这显示了习近平是江郎才尽，黔驴技穷，根本没有他自己的东西。但这两个提法都是表面化的，实际上他既做不到自力更生，回不到过去那个老路上，又做不到改革开放。事实上，习近平做出了三个连续的宣誓，叫做不反腐、不改革、拒民主。不反腐就是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年，我刚才提到四周年前夕所说的，反腐取得压倒性态势，就是不反腐的这个宣誓，然后安抚党内各派和政治老人。然后不改革的宣言是在改革开放四周年大会上做出的，他的做出是有这两句话，他说能改的该改的坚决改，不能改的不该改的坚决不改。结果经过数学计算，发现75%都不能改，因为什么呢？只有符合两个条件你才能改，就是能改的该改的你就改，是25%。另外三种情况你都不能改，就是不能改的不该改的就不能改，这个不该改的能改的你不能改，该改的你不能改的也不能改，共占75%，3/4不能改，也就是不改革宣言。之后对台湾讲话又发出了拒民主宣言，也就是说这个两岸制度不同不是统一的障碍，明明这是最大的障碍，两岸制度不是最大的障碍，如果中国不能民主化是对台湾毫无说服力。所谓一国两制推到台湾是什么？那就中共在香港做的模式要推到台湾，那就是这个台湾就会变成中共全部的洗钱中心，因为就像中共在香港做的那样，然后台湾就会出现中共跨境绑架、跨境抓捕的事情，就跟中共在香港跨境抓捕书商、跨境抓捕商人一样，然后中共就会扼杀台湾的这个新闻出版和这个禁书市场，就跟中共在香港所干的那样，中共就会扼杀台湾的民主，就跟中共在香港所主导的这个双普选一样。所以一国两制臭名昭著，他还在推，真是江郎才尽，黔驴技穷。这一届领导人是最没有本事的，这个习近平这一届政府呢，也是最近文革之后最不受欢迎的中共领导层。因为这个不受欢迎的时候，不是在民间的问题，民间不受欢迎倒罢了，是党内最不受欢迎，所以现在的党员官员明显不满。所以我刚才提的，我做个修正，我说他在中央委员会占60%，其实不是，是在中央政治局里面占60%的人选，常委他没有占多数，中央委员会没占多数。为什么他要绑架中央委员会去搞这个修宪？政治局为什么他举行个政治局会议呢？因为里面的地方首长组成的这个政治局啊，习家军占60%，他搞了一个批评与自我批评，让大家互相批评，让大家自我批评，来这个转移这个矛盾的斗争焦点。所以说习近平在党内不受欢迎的时候非常惊人。如果说四中全会难产，而习近平这个极左路线不能得到纠正，证明中共的纠错机制已经失灵，现在已经不是改革的问题，而是革命的问题。
好的，说到这个纠错的机制哈，VP 朱先生，我们知道在 G20 这个特朗普和习近平的峰会上，习近平一个人滔滔不绝的讲了40分钟哈，据说让美国的方面非常的震惊。但是很多分析人士认为呢，这个显示在这个习近平极端的这个个人威权下面呢，这个过去几年中国这个基层怠政的现象已经蔓延到中高层，现在连高层官员在他周围也不敢说话，也是鸦雀无声了。那么就是有人就认为习近平现在这个决策几乎完全排除了所有这个体制性的智囊和这个任何的这个纠错的机制，我想听听您觉得这个看法是不是有道理？
对，那个、当然我们这个消息不是那么透明，我们不能够掌握到说习近平现在到底问过什么人，在他这个决策机制里头，是有些人跟他什么样的人跟他提供什么样的意见，这方面不能够100%确定。像过去大家知道说王沪宁所领导这个班子可能会产生影响，不过现在看不出王沪宁的影响力在哪里。比如拿这个刚刚讲说滔滔不绝讲了这个几十分钟的，当然这个是这个 Peter Navarro 这个做出了这个观察啊，就美国这个在场的贸易代表，那大家都很惊奇。其实这个虽然没有透露出来说他到底讲了什么，不过我们从他后面这个12月1号这个讲完话之后所透露出来的讯息可以知道说，他无非是在解释，无非在解释他做这些动作对美国会有什么好处。我讲大部分的说法是在这一方面，然后让美国能够接受这个东西。事实上那个所提出来140多项这个东西，基本上在去年啊，在去年5月6月的时候基本上都提过了。那么这一次是习近平自己本身把这个所谓100多项东西大概把这个将来说一遍，希望能够说服美国说这个是他们所提出来具有非常诚意的这一部分来讲。美国当然说好欢迎啊，你这样讲我们当然可以收啊，但是事实上你能不能够履行，能不能够执行，这还是另外一个问题。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大家也知道说我们刚刚提到，就从12月1号这个决策这个时机跟美国选举结果蛮近的啊，所以中共必须要在这个时间跟美国之间达成一个12月1号见面，这个时间的磋商也是相当短的。在党里头来讲，它或者它决策机制里头来讲，都没有很快可以形成必须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对美国做出这样的让步，所以这个地方很可能就变成习近平自己个人的本人的意见了，加上习近平自己被卡住了， 被川普一天到晚拿话套住，说是我跟他关系最好，我的朋友最好，我们谈话最多。他变成习近平，变得有一点，他如果没有获得党内100%授权的话，他跟这个川普之间达成任何协议，其实都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所以他必须借这个时间跟大家去解释一下，他跟习近平到底跟这个川普之间达成什么协议了。所以习近平今天就跟川普之间所，从川普角度来讲说，他们两个关系很好，以至于达成各种默契的话，那么显然习近平是没有办法回去跟党内100%交代的。所以这些事情，习近平必须去了解他到底做了什么事情，他答应了什么事情。这个事情可能是拖住他后面的一个真正必须去，包括四中全院也好，四中全会也好，或其他这个决策机构的这种行程也好，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解释问题。
嗯，好的，最后只有请夏明教授来发表一下看法。最后一个问题，我想问一下，最近不断的有中国的知识分子哈，对习近平的政策表示公开的不满。最近百位知识分子提出改革40周年感言，然后再加上许章润等等这些学者教授不停地对经济、政治、改革开放等等提出对习近平的批评，那么显得有点不同寻常，因为突然之间好像从去年年底到现在，批评习近平的声音特别的多。您怎么看这件事情？还有一分钟的时间。
对，我认为中国的这批知识分子了，基本上都是80年代那个受过80年代洗礼的，而且也是在邓小平的恢复高考政策后成长起来的。我可以这样说了，今天呢是中国的不仅是底层的老百姓呢面对的一个最那个具有风险的一个时刻，而且可能是对中国的这些中产阶级和中上层的，尤其是知识分子啊，我觉得是一个生死关头。所以他们发出这种呼吁呢，我觉得是非常可以理解。而且这里边呢形成一个非常大的反差，就是他们呢所表现出的对普世价值的这接受和认同，对中国呢走向更民主、更多元、更开放的这些期盼。这点跟习近平目前的道行意志呢形成强烈的这个反差。所以我觉得呢，就说对习近平来说，他现在尤其是中国共产党面临的挑战呢，首先从思想上的这个混乱，从思想上的不统一了，那么开始出现。我认为习近平是我觉得是他的权力了，如果在那个衰微的话了，恐怕知识分子的全面的反抗了，我觉得恐怕是一个非常公开的一个他的权力衰微的一个表现。
嗯，好的，陈博公先生，您有20秒的时间对这个问题也做一下点评，您的看法是什么？
100个知识分子在这个60、30年前发生要求政治改革，50个经济论坛，50个经济论坛大多数人反对现行政策，还有其他的学者纷纷站出来，比如说许章润呐、这个吴敬琏呐、这个梁云祥啊，还有这个郑也夫，甚至要求中共淡出历史舞台，这些都是中国知识阶层、精英阶层、中产阶级、整个中国社会中枢的一个呼声。我希望习近平当局不要充耳不闻，否则的话，面临悬崖深渊的不是中国人民，而是习近平当局。
嗯，好的，观众朋友，今天的焦点对话就进行到这里，感谢魏碧洲、陈破空和夏明先生的精彩的讨论。欢迎您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或者 YouTube 观看焦点对话。我是宁馨，祝您晚安，我们下星期五再会。